AI、私密和监控。90、人类本质上是关系性的，每个人在数位世界中所产生的数据，能够被视为这种关系的客观表达。资料不仅在于传递讯息，也在于传递个人与其关系认知。在日益数位化的背景下，这样的认知等同于对个人的权利。此外，某些类型的资料可能涉及到个人生活的公开层面，而其他类型的资料则可能触及个人的内心世界，甚至是良知。从这个角度来看，隐私在保护个人内心生活的边界，维护其与他人交往、表达自我，以及在未受到不当控制的情况下，秉持其自由所做出的决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项保护措施也与捍卫宗教自由息息相关，因为监控也可能被滥用来控制信友的生活，以及其表达信仰的方式。91。因此，从关注人类在任何情况下的合法自由，以及不可剥夺人位格的尊严之角度，来处理隐私的问题是适切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将维护隐私的权利列入度其真正适合人性的生活之基本权利中。这项权利应该扩展到所有人，因为他们都具有崇高的尊严。此外，教会易于肯定个人所享有良好名誉，维护身心健全、免受伤害或是不当侵犯的权利之背景下，确认了私生活应当受到合法尊重的权利。这些都是对个人固有的位格尊严应有的尊重，其重要的组成元素。92。AI 资料处理及分析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能够借由即使是借少量的资讯，来推断出一个人的行为及思维模式，这将使得资料之隐私对于维护人类的尊严和其关系本质的作用显得更加至关重要。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言，矛盾的是，虽然封闭与狭隘的态度正在蔓延，使人变得孤立，但人与人的距离却逐渐缩短，甚至消失，以至于隐私权几乎不复存在。所有事情都成为可供窥视和监察的场景，众人的生活不断受到监控。93。虽然可以有合法且正式的方式来使用 AI 以维护人类的尊严和公义，但是将其用于旨在剥削、限制他人自由，或是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为使少数人受益的监视是不正当的。过度监控的风险必须由适当的监管机构进行监控，以确保透明度和对公众负责。负责监控的人员绝不能逾越其权限，其权限必须始终在于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此乃公义与人道社会的基石。94。此外，基于对人类尊严的基本尊重之要求，我们拒绝将人的独特性视为等同于一组数据，这尤其适用于 AI 根据个人或是群体的行为、特征或是历史，对其进行评估的情况。这种做法被称为社会评分，以及在社会和经济决策中，我们应该谨慎地将此判断委托给处理数据的演算法。这些资讯主要针对个人的组成及先前的行为作为目标，通常是以秘密的方式收集，而且这些数据可能受到社会偏见及先入为主的观念所污染， 一个人过去的行为不应该被用来剥削他们的改变、成长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机会。我们不能允许演算法限制，或是有条件地尊重人性的尊严，或是排除同情、怜悯、宽恕，以及最重要的，排除人们是能够改变的希望。AI 与保护我们的共同家园。95 AI 能够应用在许多的美好前景，可以改善我们与共同家园的关系，例如创建模型来预测极端气候的情况，提出工程的解决方案，并减少其影响，管理救助行动，以及预测人口之变化。此外， AI 能够支援永续农业，优化能源利用，并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提供预警系统。这些潜能之进步有增强抵御气候相关挑战的应变能力，并促进更加永续的发展。96同时，目前的 AI 模型及其所需要的硬件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及水源，并且明显地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更加剧了资源紧张。这件事实经常被此项技术在大众想象中的呈现方式所掩盖，例如云端一词，数据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其储存及处理是在一个无形的领域中，与实体世界完全脱节。然而，云端并非一个脱离实体世界或是虚无缥缈的领域，而是与所有运算技术一样，云端系依赖于实体的机器、线缆及能源，并且 AI 背后的技术也是如此。随着这些系统日益复杂，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此系统需要更大的数据集、更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容量更大的储蓄基础架构。考虑到这些技术对环境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以及开发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为了减少这些系统对我们共同家园的影响至关重要。97即便如此，至关重要的是，正如教宗方济各所教导的，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不能只从科技方面，也要从改变人类着手。对创造的完整而真实的理解，在于认识到所有受造物的价值，不能仅归结于其功用。因此，以完全人性化的方式管理地球，既要拒绝技术官僚心态中被扭曲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心态试图从世上只务求榨取其中所有一切，也要拒绝进步的迷思，这种迷思认为只要应用新科技，务需做伦理考虑或是重大改变，则生态问题自然能迎刃而解。我们必须摒弃这种思维模式，转而采取更全面的方法，并且尊重创造的秩序，在维护我们共同家园的同时，促进人类的共同福祉。